预备好要听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五节，第九节到十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这里说但以理灵里愁烦，那里用的希伯来字意思是很忧伤，或者心被刺伤、被刺透的那种意思。后面又提到他这个意象也使他惊惶，那个惊惶的意思就是好像受惊吓而恐慌害怕的意思哈。我相信当然不是他最后提到的神的宝座还有人子荣耀的意象使他这样，而是前面那个兽的意象，或者说整个这个意象想表达的意思，让但以理觉得灵里愁烦，心里惊惶惧怕。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巴比伦末代君王伯沙沙元年的时候，但以理看见的异象，这个是巨兽的异象。而巴比伦的这个帝国的开国君王尼布甲尼撒的时代，他看过另外一个异象，对吗？就是那个巨象的异象。这个巨象或者四巨兽的异象都分成四个部分，也就是四个时期，很可能代表了四个帝国，至少但以理是这样解释的啊。而且都是特别的强调第四个帝国啊。有可能比较多的学者相信第四个帝国指的就是罗马帝国。为什么他特别强调呢？因为耶稣基督将会在罗马帝国的时代降生，而且成全十字架的救赎，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教会你可以说就是神的国开始建立起来啊。所以这是人类历史里面、宇宙里面最伟大的事件，将要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之前我们有提到但以理书是处在旧约的启示快要结束的时代，之后大概要过四五百年的时间，会来到施洗约翰出现在犹太的旷野传悔改的洗礼之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要显现在众人的面前哈，就引向基督和他的救赎。所以但以理神使他无论去解那些君王看见的异象，或者神从第七章开始神让他自己看见的异象，都在叙述这段时期差不多四百年之久。我们称它叫做两约之间，旧约到新约两约之间的这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而 我想但以理不是为了要写历史，虽然他确实为我们写出了一些历史来啊、可是他主要我相信但以理是为了要引进指向救主的来到，耶稣基督的来到，神给他的这些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之前提过这个相继出现的四个帝国，巴比伦、马其顿、希腊、波斯马代跟罗马帝国，其实各自神兴起他们都有他的作用，在基督来到之前做出预备来，无论预备神百姓的心，你也可以说包括预备当时的世界的样貌啊、之前我们提到神怎么样借着巴比伦使百姓被掳而医治了拜偶像的罪，他使波斯帝国释放他们得以归回，也使他们回来可以重建。他们的重建是很要紧的事情，因为他们重建的地方数百年之后神的儿子将要降生在那里的啊。那而希腊马其顿帝国就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提到我们可以想到对神的国有什么帮助，无论他是直接的帮助或者是借着他的迫害带来的帮助啊。可是上一次我没有特别提到罗马帝国，其实罗马帝国神拣选教会要建立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我觉得是有特别的安排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罗马帝国非常帮助福音的传扬。你知道罗马帝国最有名的建设之一是道路的建设，所以有一句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一些他们当时开的路一直到现在还被使用的，当然现在已经是柏油路，说不定是高速公路了，可是还在被使用。而这个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巴勒斯坦，后来使徒们把福音传到当时的世界的各地的时候，都因着这个道路的建设有很多的帮助。另外我不知道罗马之前的帝国会不会做户口普查，好像罗马才比较注意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户口普查我们都知道带来什么结果，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用这样的字眼来讲，而是说要去，那你怎么讲路加福音哦，就是全地的人都要报名上册哈、也因为这样，新婚的还没有结婚呢、还只是订婚的那个约瑟跟玛利亚才会去了伯利恒他们的家乡。我想那个时候他们结婚了，因为天使向他们显现之后，我想他们就结婚了。然后才会有圣诞节美妙的故事，对吗？啊。另外，罗马虽然征服了希腊，他却没有毁灭或者是反对希腊的文化，刚好相反，他接受了希腊的文化，甚至接受了希腊的语文，成为他们的官方语言之一。以至于罗马自己的语文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普遍，罗马自己的语文就是拉丁文，并没有那么普遍，所以整个的世界也等于是在从希腊帝国开始已经有300年左右流行在那个地方，那就使这个语文已经深入民间各个地方，所以这个语言成为多半的人都懂得的语言，这就很方便保罗他们宣教哈。所以保罗宣教 他被称为第一个时代的宣教士，可是他在一方面来说比现在的宣教士轻省一点，他不需要学一个新的语言，而是用他本来就非常熟悉的语言就可以到处传福音。可是也因为这样，他神使用他并没有需要待在一个地方深耕用几十年的时间，而是可以到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长则三年，短的话只有几个星期，可是却到处建立了教会啊！我想这些都是神美好的安排啊。罗马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罗马帝国蛮注意怎么样使各地的百姓，包括他所灭亡的那些国家民族，能够更被接纳。我们说过，很可能民族政治的最初的观念是源于罗马的啊。也因为这样，他们一直对待犹太人蛮好的，虽然犹太人一直都是很奇特的民族，带给旁边的人可能不太方便，可是罗马一直都对他们很好。因此新兴的教会也一起得到这个好处啊。在教会刚兴起的至少前二三十年，他们是被罗马帝国保护的啊。而罗马帝国是所有这些帝国延绵最长时间的帝国，对吧？其他帝国都是七十年，有的差不多一百年，有的也许一两百年，可是罗马帝国就是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就已经持续了五百年以上，如果加上东罗马帝国那就还要再加一千年，而那个结果就是使得罗马有机会最后终于从迫害教会变成接受基督教，使整个欧洲变成基督教世界。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从历史的记述里面我们去思考去解释的啦哈。这个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我想这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刚刚说的我想是被许许多多人都同意的事情。所以神安排了这样的环境，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让救恩可以成全，而且福音可以广传，而这个其中并不都是正面的，包括了负面的，因为基督就是被钉在罗马的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而教会后来也是遇见许多从罗马来的迫害啊。可是教会就是在其中成长，就像初代的教父有一位说，殉道士的血就是教会得以成长的浇灌啊。那在但以理书里面用来讲罗马的这个兽，提到它有十个角哈，头有十个角，后来被启示录引用，启示录里面提到兽的时候也有十个角，有可能这都在指着罗马帝国，而启示录写成的时候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嘛，也是迫害正逐渐加剧的时代，所以启示录的记述引用这些的记述可能是要表明像这样从帝国来的迫害还有这个影响这些等等将要延绵许多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到基督的再来啊。就像但以理书的预言是在讲到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之前呢，数百年神的预备，同样的启示录的预言我相信是在讲到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基督的再临，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千年了， 的整个的时期，神怎么样预备他的百姓要迎接最后的结局，就是基督的再来，世界的结束，我们得以被带进永恒里面，也就是人类最终的命运。所以我用大一点的格局，退后几步，宏观一点看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要再来讲一点，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说出的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上一次我已经开始提到的，就是我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虽然跟但是的一个法则啊，虽然有这些兽横行于世，但是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这里的德国享受意思是要得着产业，得着永恒的产业啊。这个有点像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去得产业的时候，那个产业神当时是用外在的房地产来讲的啊，不像在新约时代是在讲到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产业啊。可是那个时代是用一块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来讲的。而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预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先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那地啊，这是一般的战术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也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就是神的百姓听从那12个探子中间的10位所报的恶信，而不听从加勒跟约书亚鼓励他们要信靠神，所以至终他们被判决要在旷野多漂流38年，没有办法进去应许之地，直到那个世代向神发恶言的人20岁以上的，神认为他们要可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这些人都倒闭在旷野之后，下一代才被约书亚带进应许之地。这是旧约圣经前面几卷告诉我们的故事。所以在那里也有一个虽然跟但是的法则啊，当加勒安抚百姓的时候说，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强大，那个城邑看起来高大坚固，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可惜百姓不听他们。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要听好吗？不要效法他们啊！记得我们也有这个虽然跟但是的法则，请把虽然跟但是放在正确的地方。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常都有虽然跟但是的，只不过有的人他们倾向于讲说，对啦，虽然是这样可是那样，他们讲的都是负面的事情。可是我们需要学习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也像但以理一样，虽然仇敌强大，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虽然环境险恶，但是主的应许不改变，我们应该继续的用信心持守神的应许，持守基督啊！所以把虽然跟但是给放在正确的位置好吗？上一次我们讲完这个以后，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很认真的去思考，去回应，去想到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过去的经验有多少相反的虽然与但是，他们也因此提醒自己要做出改正来。但愿我们都是这样，虽然兽是蛮吸睛的，你知道吗？蛮吸引人注目的。在这里意象本来就有这个意思，看起来都是，你看但以理看了以后就非常搅扰他的情绪哈，就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的风华哈。你不要想到兽，只想到用整个两根脚的魔鬼都是做坏事，不是的。这些兽如果代表这些帝国，你把它用在我们今天的国家上面， 并不为过，而且无论那个国家主政的人是好是坏，让你满意不满意，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要忘记，我们在圣经里面都读到，好像波斯帝国对以色列很好，对不对？可是，一样是兽，记得吗？不是只有巴比伦才是兽啊，所以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说那些政治人物都是兽，你不要这样想啊。可是政治场上背后总是有那样的灵在里面。就像林肯总统，在他做总统被选上总统之前，他是参议员。有一次，一位美国的有名的诗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有名，跟他一起在散步，他就问林肯说：“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完全诚实？”林肯就没有讲话。他想他是没听清楚，过一会儿再问一次：“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完全诚实？”林肯还是没有任何回应。这个人忍不住又再问了一次，这一次林肯还是没有说话，但是唉，叹了一口气。这个被美国人一向都150年来被认为是最诚实的总统，他承认不是这样的。我读过很多本林肯的传记，他在从政的时候其实仍然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心机的，是很不容易完全诚实单纯的。政治场上就是这样，事实上不只是政治的领域，整个社会各方面的领域，这个世界的风华，人的成就，都会弄出许许多多精彩亮眼夺人眼目的事物。当然国家政权的飞舞是最吸引很多人的事情，你看大家都很注意这些，以至于媒体整天一翻开报道的做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实在很不想看那些事情哈，还有很多可以报道的，可是他们经常都只报道这些事，那就表示很多人都喜欢注意这些事情哈。可是神的儿女应该要跟世人不一样，在这个虽然之下，他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但是。虽然世界风华是这样的精彩夺目，但是我要再三的望向基督，望向他，直到看见宝座设立，直到看见人子荣耀的异象。你也不要太听从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先知，本来先知的职分是应该要把神的百姓在他们的时代引他们注意神的国，从世界转移他们的眼目。可惜今天有一些被认为是有先知职分的人，他们说的预言好像有神的成分在里面，提到神怎么预言，神会怎么做工，可是他们的内容几乎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就是政治会怎么发展，社会会怎么发展，财务会怎么样等等，几乎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还是要拱这些人，认为这是好像是从神来的启示啊！我不敢说他们没有先知的职分，我不敢说有时候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出于自己的，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出于神的。可是至少这件事情，那么多的让神的百姓都认为，好像预言就是要预言这些事情。新的一年，2025年，政治将会怎么样？美国现在选上新的总统会怎么发展？你看好了，未来这一两个月有许许多多被认为是先知职分的，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都会写出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东西来。我建议你那些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也会看，我甚至把他们有一些东西存在我的电脑里面，好像年底的时候看一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东西是应验。我没有看过他们好好的应验过他们的话语的，我从来没有看过。真的。可是神的百姓不太注意这些，他们只注意预言的神奇性啊，不太注意我刚刚讲的这些事啊。其实那些先知所讲的这些事并不是神的国，仍然是属地的事情，对吧？ 在讲到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而神要我们注目的是内在的国，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建造。为了这个，上一次我给大家讲，你所看见的政治场上的飞舞，那个其实都是像演戏一样，是真的像演戏一样，因为他们一定有卸妆的时候，对不对？嗯，那不是永恒的。可是就在这些中间，神将要另立一国，是永不败坏的，那个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那才是真实的。嗯，而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像扮家家酒一样，嘎嘎酒，或者像游戏一样啊，想办法扮演神国的角色。你要知道，那些人无论在政治场上或者别的领域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在扮演角色的啊，因为他们那些都不是永恒的。那我们何不也来扮演角色？而且我们扮演的角色才是最真实的。比方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充满喜乐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做出喜乐的样子来，这是很假、很扮演的。可是这个扮演的一点都不是虚拟的，是最真实的，因为那正是神的国的特质，而且是有一天要完全实现在世上，而且存到永远的。所以你扮演那个角色，可以说你已经提前在踏进永恒的实际里面，很值得我们扮演的。我的牧师荣教师在讲到神圣的意志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话提到救恩包含了意志，所以我们就应该接受，而且因此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就是在做角色扮演，不是吗？可是这个角色扮演是很真实的，你看见的症状不是最真实的。嗯，有一天无论神在世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使我们恢复健康，或者是到永恒，我们才要从这一切的软弱缺陷里面出来，而进入真正的神圣健康。总之那是最后的结局。嗯，所以我们扮演成那样是很值得的，好吗？所以路易斯声明这个道理，他在他那本有名的书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他就用这样的话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把他的话稍微说成你更容易了解我们在说什么的方式。他说我们要常常戴上耶稣的面具，比方喜乐、爱这些面具，如果你戴他20年，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我知道如果我们专注于这个我们所说的内在的国度，而且说那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当我们看看世界上的样子，再低头看看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宣称我们得着的产业，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拿得出去啊，对吧？我们所拥有的比起世界他们的成就看起来是不太像样，没有办法跟世界的进展相比。神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吧？但是神从来没有像我们一样觉得惭愧，神从来没有。你如果只给他看说，可是世界上已经弄出那么伟大的成就，我现在你叫我过内在生活，我拥有的就是这样而已，你觉得很惭愧。神听完你的话以后，我猜想他不会说啊，我没有注意到，不会的。神还是会继续给你讲那些荣耀的话。嗯，就像当年他对亚伯拉罕一样，每一次见面就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地为业，然后亚伯拉罕每一次都告诉他说我没有儿子，我什么我的后裔。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我们都说亚伯拉罕信神吗？可 可是你不觉得吗？你在你想法里面信心应该是，既然神这样说，然后紧接着第二年他就生了儿子嘛。可是你读圣经，你一定要注意到，过25年才生的，那25年内，神每一次碰到亚伯罕都在讲一遍呢，他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哎。那是用25年来讲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有时候是更长的年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所成就的，比起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追求带来的，看起来带来的成果，好像不能够相比。可是神从来不因此觉得惭愧，他也不会觉得说，好，那现在我们要赶快的企图追逐去超前，没有。神从来不追求短期获利，他的工作一向都像栽种成长一样慢条斯理的，可是最后却是最实体的，存到永恒的。我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形容的信心。他远远看见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在世上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的心望向那个永恒的城，我们也应该这样。神希望他的教会是这样，在内在被建造，就是当他好像跟外面相比看起来不如人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本身也成为神能够更多的建造我们的原因。这是提醒我们因此更往里面去，更多的做里面的建造。虽然有的时候神确实借着教会做出一些外面有规模的东西来，而因此好像影响了社会，让世界注意到，可是我相信那不是神的策略。神的策略一直都是撒种、栽种、浇灌、成长，一直都是这样。他自己讲的，神的果就像一粒芥菜种，记得吗？我相信经过了2000年，这个对神的果的解说仍然是有用的，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让我们看世界的风华的时候，看一眼就好了啊，然后转头望向耶稣，一直看到有宝座设立，一直看到我们里面有明亮的晨星出现。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虽然跟但是，虽然这世界是怎么样的精彩的飞舞，但是我们想看的是另外一件事，好吗？我们再来读几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经文，这是之前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第七章15到18节，15到18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25节到27节，25到27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你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这是但以理书里面虽然用的篇幅很少，比较多的篇幅在讲事兽还有这些事，但是有时候插进去一两节，像我们刚刚读的，可是那却是特别重要的。他说圣民，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啊。原来用的字眼是至高者的圣民将要得着神的国为产业啊。 所以那是我们常常要把眼目从世界的风华转移影像的方向。而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的果要带给我们这些祝福，让我们享受。我用世上的果来做比拟，世上的果本来就是演一出戏，让我们在里面学习认识权柄、认识王权、认识这些事的。无论它表现的恶或者善，都可以教育我们来认识王权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之前提到美国第32任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就是罗斯福，小罗斯福了。他是在1929年美国开始，后来延及到全世界的 The Great Depression， 叫做经济大恐慌、大萧条的时代。原来的总统的政策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要，所以他被选上为总统。后来因着他的新政，他做了四任总统，你们知道吧？就他以后，美国才改了他们的法规，变成总统只能做两任的。他在第四任没有做满的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之前，好像中风吧，是不是去世的？他们称他叫小罗斯福总统。他在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时代，他提出的新政有一段有名的话一直被引用到现在。他提到四种免于什么什么的自由 ，freedom from 什么 ，freedom from 什么哈，一个是前面两个是 freedom of， 一个是出版跟言论的自由，这是今天很多人都还在引用的，一个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的自由，好像，另外一个是 freedom from， free from， freedom from want， 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是免于他用了什么字眼，危险吗？恐惧啊、freedom from fear 啊，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一个国家应该要让他的百姓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带给他们安全感，可惜世上的国家经常没有这样。可是今天我讲一点免于匮乏的自由 freedom from want这个也是一样。你知道国家建立另外一个重要使命是要让百姓免于匮乏，而可以生活的安和乐利，可以有丰富有满足。可惜在历史上，世上的诸国那些政权反而常常是使百姓缺乏跟贫穷的原因，因为少数人权在手，他们就也钱也收集在手，所以他们自己过很富裕的生活，百姓却在贫穷当中。可是你如果纵观人类的历史，各国的历史，你会发现至少当地上一个国家以基督为神的时候，常常会带来富裕跟强盛。这个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但是用统计数字来说是很高的比例是像这样的而这个就像圣经里面旧约历史也是这样，在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在约沙法的时代，在西西家的时代，都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在近代的教会历史上，或者人类历史上，像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也是这样这里有一个有点例外，就是日本日本一向是福音的硬土不接受基督，从数百年前宣教士到那里去就承受非常严苛的迫害你知道，可能有的人不太晓得到日本去的宣教士为主殉道的有不少他们现在有一个会办一个旅行团专门走当年日本早期宣教的路线，也去纪念这些受迫害的事。好像 几年前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叫做沉默，是不是就是以日本宣教为背景的影片嘛？哈，嗯，可是日本却总是能够很富强，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却在短短几年之间一下子就变成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经济体啊。我觉得那跟他们学欧美有关系，特别是欧洲。100多年前，日本一个天皇明治天皇，他其实也是迫害教会的，可是他，学欧洲啊，学英国，还有学北欧，学各样，比方他们的最北边的北海道，就是用北欧做参考对象来治理的啊。因为北海道算是他们的像美国的西部一样是新兴的地方，他们想办法把它治理建造成很像北欧。而且日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学然后就要做得比欧洲还好。事实上他们学得蛮周到的，他们不是像我们华人比较容易学西方都学外面而已，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学还学里面的态度。所以日本人成为亚洲国家最有礼貌最守法的国家，你知道吧？嗯，其实那是基督教文化。最可惜的是他们就是有一样最根源的没有不学，就是西方的信仰。嗯嗯，这是很可惜的事。嗯，可是当地上的国家敬畏神走在神的道中的时候，确实有可能表现得很像神的果临到地上，使百姓享受安全跟满足，使他们可以 free from want, free from fear。可是我告诉你，我还是要跟你说，圣经里面讲的神的果并不是这个样子。我有时候甚至说，像美国以清教徒立国，还有英国在那个敬畏神的时代，18到19世纪，因此成为很强大的国家。他们有很多宝贵的故事，讲到他们怎么样，在国家的治理、在社会的现象、在一般百姓的领受里面，怎么样有许多非常非常美好敬虔的事情。事实上，有许多最美好的发明，而因此改变了全世界人生活的样式，都差不多是在那段日子从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发源的，你知道吧？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最基础的那些原理，一大半都是那个时代有很敬虔的基督徒打下根基的啊。可是我有时候说，就因为这样，他们好像在地上建立了很像神的国，就有点误导我们。虽然那不是他们刻意的，可是误导我们，误导神的儿女以那个为神的国，才不是嘞。圣经不管你在地上把国家治理的好或者不好，他都坚定的把神的国指向我们的里面，指向人的心，指向那个现在看不见但是有一天会存到永恒的事物上。嗯，所以你也不要那样受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影响，以为那就叫神的国。你不要拿大卫的国度来讲这一件事，因为旧约时代本来就用外在的东西来讲。如果你一定要用大卫的国度来讲说，那所以如果在地上有人像大卫王一样建立的国就是神的国，那么你是不是也想恢复亚伦的祭司抵制呢？你今天不能在这里好好赞美敬拜神，你知道吗？那是亵渎神哎，那只有亚伦的后代能够做的事情。嗯，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用外在的来讲，新约是进到我们内在的。旧约是少数人，新约是要普及一般的民众都能够这样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世上的列国，即使他们有的时候走得好， 敬畏神，也爱他的百姓，以至于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可是他们表现得像神国一样，也只不过是短暂的。我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两次提到的，他们其实是像演一出戏而已啊。他们传达了非常重要的道理，可是他们并不是神的国的本体，他们不是的。因为有一天大家都要卸妆的，那个现在没有看见，可是正在建造在人里面的神的国，有一天将要显出来啊。所以神的国带来的丰盛也是里面的啊。所以今天有时候教会神的儿女喜欢听有一些传道人强调世界上的财富有一天都要一大半归到教会手中，神的儿女如果好好敬畏神就会富裕，这些只能在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引用的经文的这些道理，神的百姓这样想真的是走回头路，你知道吧，因为那些丰富在旧约时代是为了让人好像彩排预言来了解神想给我们的丰富，可是今天我们都应该指向我们的内在。基督自己也是这样，他来身为贫穷不是吗，他就是到死他还是贫穷的。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买了多少豪宅吗？没有。可是他却脸不红气不喘地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丰盛。保罗也是这样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希望你也有这种观念这种品德。神的圣名将要得国享受，这个得国享受可以包括神的爱、他的喜乐、他的安息、他的全能、他的荣光，甚至他的智慧，你都可以想到。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在基督里面有神一切的丰盛。事实上主在建造这样一个丰盛的国度的时候，他选择在这个充满了缺乏、充满了没有安全感、很多让人愁烦搅乱的环境里面来建造的。神是这样选择的，他要我们在这里面因此有机会辨认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内在的，我们的方向对了，我们接下去走的路才会有价值，才会有意义。今天早上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选的那一首诗歌也是在传达这个信息，记得吗？我们选的 Charles Wesley 写的那一首叫做什么？他写的是 Rejoice, the Lord is King, 他说喜乐吧，我们的主是君王。我们中文翻译成欢呼因主为王。我也跟大家讲，查理卫斯理写这个的时候，他想的一点都不是地上的国度，那个时代的英国并没有太多让人家很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就像但以理一样写这首诗歌，要人眼目从这些世上的风华起落里面转移望向宝座，直到看见宝座设立。虽然世界这样，但是我们拥有一位君王，而且他正在建造他荣耀的国度。主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说法也是这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对吗？以赛亚书还有一个地方讲得很有趣，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六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六节，那你说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是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神正在讲他伟大的建造，他的城，他的百姓要怎么样被建造成为他的众子， 我们的想法是神当然就好好的供应他，给他最好的教育，送他去即使很贵最好的学校等等，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讲的。神又要做他特别荣耀伟大的工作，他却把他的百姓交在万国去。根据这里的话，你知道万国是我们的奶妈，哎，神自己是没有牛奶可以给人，是不是？你知道所谓万国是什么？就是他在其他地方所批评、所定罪那些拜偶像而且骄傲邪恶的那些国家，哎。可是先知讲的话不是很有趣吗？神用万国的奶喂养他的百姓，光这一句话你就应该，而且是引自旧约，你就应该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期待我们有选上一个特别好的总统，选上特别好的市长或者是立委等等，国家能够怎么样昌明，你不要把这个当作那么首要的目标。你可以期待这个，你可不可以这些祷告，这也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可是你不需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上面。就是在最不像样的国家政权当中，神让他们成为喂养我们的奶，你知道吧？嗯，这跟加勒讲的是一样的。虽然他们很强大，可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提到那些强大的仇敌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也可以这样。嗯，所以这里为我们来的不一定是政治清明的国度，你知道吧？嗯，好，我们还是要用一点时间进入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他，就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在后面二十节那里，神让先知给先知解释这些绵羊、山羊是指着什么啊？但以理第八章的意象仍然是建于巴比伦的时代，就是巴比伦末代君王伯沙沙第三年的时候，而他已经开始讲到波斯帝国将要兴起来取代巴比伦。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看见巴比伦末代君王伯沙沙那天在巴比伦存在的最后一个晚上，他还在宴饮一千群臣的时候，从墙上显出手来写字。后来但以理给他解释说，神数算他的年日到今天晚上为止啊。但以理看见那个异象，也解释那个异象的时候，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啊，因为在那个之前，伯沙沙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得着这样的启示，看见这个异象，有一天波斯将要取代巴比伦了。嗯，但以理书刚好可以，当年他们在定 章跟节的时候，在定章的时候，也许也有这个用意。也其实就内容而言也是这样，它的前六章刚好一半都在记述当时的君王跟先知之间的来往的关系。但以理在巴比伦存立的70年当中，除了一段被有可能被冷落一旁的时期之外，他多半都在君王的旁边，成为君王的像参谋一样啊，或者一个事实上是成为一个祝福啊。你知道近代有一位弟兄很像但以理这样，就是他也在是有数十年之久接触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从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开始，我们刚讲第32任总统小罗斯福，之后是杜鲁门跟格里汉的关系不太好，因为那是格里汉年轻的时候犯的错。可是从艾森豪开始，都一直把格里汉当成他们的牧师一样啊，属灵的参谋啊，好像也都会找他去在他们就任的时候去祷告啊之类的哈。他的下一任是甘乃迪，然后是甘乃迪被刺以后，副总统上任叫江森啊，林登江森。再来就是尼克森，记得吧？我们台湾人不太喜欢尼克森，中国人比较喜欢。再来是 Ford 福特，然后是 Jimmy Carter， 知道这个人吗？华盛总统。再来是 Ronald Reagan， 1980年开始做美国总统。再来是 George Bush， 他是老布希。再来是 William Bill Clinton， 然后是小布希 George Bush， 第43任。他们都是格里汉博士的朋友，也是他们常常会咨询他的意见。之后的奥巴马，他的信仰有一点争议，对不对？他是有非洲裔的血统，所以有人觉得他好像是穆斯林哈。可是他也曾经在2010年去会晤当时已经91高龄的格里汉哈，听取他的意见，请他为他祷告哈。之后的 川普的上一任，那个时候格里汉他上任的时候，格里汉已经很老了，去世前一年已经没有办法去见他了。可是你知道这个格里汉，大家都知道他跟美国政坛有紧密的关系，可是他自己一直都很小心，从来不涉入总统他的公事，他从来不涉入啊。他们如果有问他意见，他给的是属灵意见，而不是政策上的意见。而且你知道格里汉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主耶稣从来没有攻击罗马还有他的政治体制，他从来没有攻击这个，他唯一攻击的是那些假冒为善的属灵机制。你再去读福音书看看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啊？主耶稣从来不攻击罗马的政治体制，他只攻击假冒为善的属灵体制啊。但以理书的2段第7到第12章，我们正在读的是先知自己从神得着异象，但是在讲的也差不多一样的事，神给巴比伦王得到了异象，只讲出纲要来。神给但以理先知所得着的启示，就讲了许多的细节，最主要是两月之间的预言。在这个异象里面，一起头好像但以理不太搞得清楚，他是在苏珊城还是在加乌来的河边啊？有人认为也许是要表达说，他将预言的事并不发生在局限在波斯王宫而已啊，将要他 将要说的预言，他看见的异象，将要论及未来不同的国家，当然也有不同的地点啊。后来天使明白的表给他解释，那个双脚的公绵羊指的是波斯马代，先有马代，后来波斯胜过他，所以说后长的是更大的脚，对吧？啊，而后来去灭了公绵羊的公山羊，就是希腊，他的最大的一个非常的脚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在强盛的时候忽然那个脚折断了，就像亚历山大也是在被强盛的时候才30岁左右死了，所以甚至没有后裔可以承续他的国，他的唯一的儿子还是一父子还在肚子里面，后来他的部将取得政权，便是希腊帝国变成4个诸侯割据的场面哈，嗯，而其中有2个王朝将要在但以理书里面更多的出现，因为他们会跟以色列人产生关系，一个是以色列地北边的叙利亚那个地方叫叙利亚王朝，或者用他们君王的称号称他叫做西流基，或者是有一些网络上翻译成塞琉古，因为那个是希腊文是 Seleucus 这样读的这个王朝，我们未来我们会用西流基王朝来称呼他。南边在埃及的埃及王朝也是用他们的君王的称号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托勒密王朝，因为他的希腊文读作托勒麦斯，这是希腊文的读法，也有人翻译作多利麦，托勒密多利麦，托勒密这个字。而接下去从第8章一直到特别是11章将要记述很多这两个王朝彼此有征战的时候带给迦南地本身的影响，而且其中将要发生一个两约之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谓的马加比独立战争，这些都将要在但以理书后面的篇章里面提到。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引向基督的来到他基督来到的时候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神的百姓中间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这些预言里面揣测一些来跟福音书的记述相匹配OK， 因此我要请大家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82首，这是在盼候基督来到的诗歌，也可以说是圣诞节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这是圣诞节的诗歌。事实上我们现在靠近圣诞节了，我们也靠近西方的教会在圣诞节前4周他们会开始有 Adventus， 就是叫做降临节，就是在想到基督快要来到有4个礼拜他们要纪念这一件事我们快要开始这个降临节，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唱这一首，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想到我们也是在盼望着基督的再临，好吗？好，颂赞诗选282首。 请起立，把第一节再唱一遍。
以马内利路救主义，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一邦。